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1:1-4。《路加福音》11:1-4，我来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阿们。很久以前读过一篇文章，把我们国家基督徒的信仰比喻为桃子。桃子是由皮、还有肉、还有核构成的。皮意味着基督徒，是基督教；肉呢，意味着儒教；核意味着巫教。所以，基督徒每个主日去教会，读圣经，也祷告。看起来过着和拥有其他信仰的人或者没有信仰的人生活看起来是不同的，但是实际生活并没能够摆脱儒教的传统。当然基督教比儒教更加具有伦理性，但儒教的这句话和基督教的这样的一句话呢，绝对是不是同义词。但是到了生活当中决定性的时刻的时候，就会变成只把自己的愿望当作目的的巫教。虽然并不想同意这样的话，是基督教性、巫教性的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不能完全否定的。特别是对于巫教性的信仰，对于他们信仰的对象是谁，与他们信仰的对象无关，他们的焦点只是放在想要解决自己当前的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尽心竭力。基督教信仰还没有进入到我们国家之前，每个家庭当中，女人们在院子里放着一个碗，碗里盛着清水，并这样祈求天地神明，我的丈夫过去已经9次落榜科举考试了，这次是10次，求一定要让他能够考上状元，或者这样求，祈求日月神明，我们的儿子和女儿都20岁了，还没有结婚，求神明一定让他们今年能够娶媳妇儿，能够结婚，能嫁给好人家，让他们生下10个大胖小子和美丽可爱的女儿吧。诸如此类的祈求，并不是向着特定的神，不管是住在天上的神，还是地上的神，或者是在枯木里的神，或者是在城隍庙里的神，不管是什么神，都要看着我祈求的诚意，要让他们感动。因此说，自信可以感动天地。这种信仰的核心就是自信，在于我的心愿。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同的。基督教的一切都是从神出发的。因此，圣经讲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圣经说，这位神创造了我们，爱我们，并且引导我们。因此我们也要爱神，也要顺从神。何西阿先知事工的时代，以色列百姓侍奉了很多种类的偶像。以色列百姓从来没有正式遗弃过神，但是他们常常既侍奉神，也侍奉偶像。 神对此非常伤心。就正如好比结了婚的人，即使有配偶，还与他人行奸淫的事情一样。以色列百姓过着这样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没能正确的而且准确的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和下书当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话，我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因此信仰的核心不在于成就我的心愿，而在于正确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并且顺从他。但是把自己的信仰生活的目的放在解决问题和达成心愿的基督徒比预想的还要多。当然起初可以以这种目的开始，但是过了5年、10年过着信仰生活之后，依然还是为着解决自己的问题和达成心愿而获取神的帮助，那就不是一个正确的信仰人的态度。我们基督徒希望自己当前的问题得以解决，希望心愿能够达成，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幸福，而且有益于自己，因而可以更信实地服侍神，可能会这样想。但实际和自己的想法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虽然认为当我们祷告得到应允，例如考上重要的考试，疾病得到了医治，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利益等，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更加的活在信心里面，但实际上并非有如此的人要比活在更大信心里的人更多，是无法比较的程度。而且当过了很多岁月之后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让我们变得成熟帮我们站稳在信心当中的，不是得应允的祷告题目，而是没有得应允的祷告题目，以及虽然得到了应允，但在最后的瞬间当我们宣告降服于神之后得到应允的一些祷告，我们可以知道。因此在我们如此恳切地寻求神的时候却没能得到应允的祷告题目，在我们看起来好像神一定会得到应允的一些祷告题目，在一些聚会当中也在推迟应允的祷告题目，我们认为如果神应允这些祷告题目可能会更加荣耀神，但神好像没有在听我的祷告一样。然而当时间经过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所有这些祷告题目使我们信心变得更坚固更信实，并且让我们变得更谦卑，并且我们也会知道神喜悦我们如此恳切地向神祷告，爱着这样做的我们，并且喜悦和这样的我们交流。所以以前我们有过这样的疑问，神爱我吗？神关心我的祷告吗？但我们认识到神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神要比我们想象的是一位更好的一位神，那会让我们深深的感恩于神的高深和神的广阔。 如果神不是这样一位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爱我，如果神不是比我们预想的更好的一位神，就不可能为了永远救赎我们这样糟糕的人而派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某个地方祷告，祷告结束之后，门徒当中的一位请求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门徒们不是因为不认识神，不知道什么是祷告，不是不知道如何祷告的人，因为犹太人从小就学会了背诵圣经和跟着祷告文祷告。尽管如此，门徒们请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是因为耶稌献上的祷告和当时人们献上的祷告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想知道跟随耶稌的自己要献上怎样的祷告。我们也要学习如何祷告，是因为祷告看起来好像只要说说就可以，但实际上尝试之后就会发现并不是很容易。平时不怎么祷告的人，如果突然想要祷告，低下头闭上眼睛，头脑当中就会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那稍后头脑中就会浮现出各种事情，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应当做的一些事情，所有的念头混杂在一起，乱成一团，思想又会游走在全国各地各方和整个世界，所以会发生一种念头和说出来的话完全不同的神奇的现象。随后又会发现无法辨别到底是在梦里还是醒着的状态，这种状况会反复出现，然后我们会很矫健地站起来，这意味着祷告都做完了，剩下的神随意解决。耶稣教导的祷告，主的祷告，分为大的两方面。前面是关于神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那后面是关于我们的三方面，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还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三样在马太福音中为了三个对应起来，在愿你的国降临之后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如此教导祷告，从两个方面来说是很重要的。首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关于神的要优先于关于我们的。我们献上的祷告大部分从关心我们的开始，以关心我们的结束。我们过于放大了我们当前面临的状况，因而常常忘记比状态更大的神。正确的祷告顺序应首先是关于神的，之后是关于我们的。当我们求关于我们的事项的时候，用关于神的来检验是更加正确的态度，即检验我们所祈求的是否是使神的名为圣的，是否是被使用于成就神的国度，也是否是成就 神旨意的通道。因此耶稣这样说，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说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首先的。如果我们忘记这个事实，我们就会求我们既不能解决也不用忧虑的明天的事情。第二，是在主的祷告当中，我们应当求有关于神的和关于我们的各三样。因此我们的祷告的一半应当是有一半，至少有一半是关于神的，因为我们的祷告只注重于关于我们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祷告的对象，听我们祷告的天父。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与祷告的内容和恳切程度相比，听我们祷告的神更加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关注于关于我们的，也就相当于失去了重要的部分。因此有很多基督徒虽然很长时间过着信仰生活，但是对神的了解却很少。耶稣在教导门徒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是父啊，关于这个内容我们上周已经详细查考过了，这是教导我们聆听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怎样的一位。如果聆听我们祷告的是一位像路加福音十八章当中的出现的裁判长，忽视寡妇的冤屈是一位不义的裁判长，那我们的祷告当中会充满了叫嚷声。不仅如此，即使我们再怎么恳切的还有卑劣的呼喊，也会成为没有回答的一个名字，没有应答的一个名字。但是聆听我们祷告的神是一位同时兼备着父性和母性的父。有一篇文章如此描述自己是怎么评价自己父亲的。四岁的时候爸爸可以做任何事情，六岁的时候爸爸比别的孩子的爸爸更加聪明，八岁的时候爸爸现在和小时候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十二岁的时候爸爸不知道那件事是当然的，爸爸太老了无法记得小时候的事情，二十一岁的时候我们的爸爸无可救药的落后于时代，二十五岁的时候爸爸对这些知道一点，爸爸能这样做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长期以来积累了很多经验，三十岁的时候或许问问爸爸的意见会好些，因为爸爸有很多经验，四十岁的时候常常想这时候爸爸会怎么做，爸爸很有智慧又有很多世上的经验，五十岁的时候如果爸爸现在在我身边告诉我一切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做任何事。我真后悔，我不曾知道爸爸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我可以从爸爸那里学习更多，但我没有那么做。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觉得自己的父亲要比他以前想的更加了不起。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发现这个父亲也是有限的。那 那么到了30岁，就可以重新的认识到对父亲的认识。还有这个时候有一个改变，就是对父亲的称呼，以前叫爸爸，但是现在到了30岁的时候开始叫父亲，因为那个时候自己也成了父母。所以当问当时的父亲是怎么承担父亲这个责任的时候的，他自己也觉察到自己也是有限的一个存在。但我们的神和世上的父亲，有限的父亲是不一样的。所以马太福音上写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越是了解他，越会发现他是如何的广阔高深，越信任他，越会发现他是全能，越服侍他，越会发现这位神是宝贵的。这样的一位神，就是他在听我们的祷告。耶稣教导我们称神为父，之后他又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名字是一个存在的所有的人格。李舜臣将军这个名字被记忆为一个从倭寇的入侵当中救出一个国家的英雄。朱基策牧师，他的名字被继承为主为遵守信仰而牺牲自己的殉道者。反而有人被继承卖掉国家的卖国贼，也有人被人记为杀害很多生命的杀人犯。所以名字非常重要。10年前有个电视剧名叫《我的名字是金三顺》。在剧中有个片段难以忘记，三顺去法院改名，申请书上有个栏要求写改名的理由。然后他呢是以你知道关于三顺的悲伤传说吗？以此开始回想大学的日子的场面。三顺参加了学校活动，在那里的男同学喝醉了之后捉弄三顺这个名字很土气，他跑出来就上了出租车，又哭得很伤心。这时出租车的司机问他为什么哭呢？是这么好的年龄。三顺说：“我的朋友们捉弄我，说我的名字很土气。”司机说：“就那么点小事还哭，你也不是小孩子。”三顺说：“大叔，你要试试看吧。”司机说：“名字又怎样？只要不是三顺就行吧。”人的名字不单纯是用作一个称呼，也代表这个人的全部。但是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神的名字。撒母耳记上17章写的大卫和哥利亚征战的场面。哥利亚向大卫走过来说，撒母耳上17章43到44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哥利亚以自己信奉的神的名字咒诅了大卫。这意味着哥利亚以巴利和阿塞拉的代理人的身份站在那里。他向着那个哥利亚高喊，撒母耳上17章45节，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侮辱的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也没有说靠自己扔石子的能力来对付他，而是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军队的神的名字来攻击他的。大卫也是作为神的代理人的身份站在那里，虽然站在这里的是大卫和哥利亚，实际上是神和非利士的神的神对战。大卫扔的石头打在了哥利亚的额头，这个石头不是单纯的一个石头，而是神的名字、神的名誉，也是神的能力。知道神名字的意义和能力的大卫这样唱着诗篇的歌，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四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神凭着神的名引导大卫走正路。我们的生活虽然有很多缺点不足，引导我们的人生走蒙福的路的，正是因着神凭着神的名引导我们。新约也是一样，使徒彼得和约翰为了祷告到圣殿去，在美门前面遇到了有先天性半身麻痹的人。使徒彼得和约翰定睛看这个人，彼得对他说，看我们，他以为可以得到什么？看使徒彼得和约翰，这是彼得这样说，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得救，就是能力。我们所依靠的神的名、耶稣的名有如此的意义。那么耶稣说，愿你的名为圣，那这一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呢？这部分的英语是 Hallowed be thy name， 愿你的名为圣，不是能动态，而是被动态。那么是因为谁名字神的名字为圣呢？正是因为我们。当然神即使不通过人得荣耀，神本身就是圣洁的，但神却愿意通过我们得荣耀。神愿意通过我们的生活，愿神的名为圣。因此我们在线上主的祷告的时候祷告说，愿你的名为圣，是感谢可以称神为父。现在我们决心过名副其实的神儿女的生活，愿借着我们的生活使神的名为圣。我 我们决心过着使神的名为圣的生活，意味着我们决心要过着分别的生活，因为圣洁就是分别的意思。使徒保罗在给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等一些教会在写信的时候，写到圣徒是分别出来的人，因为当时的基督徒们与当时的社会过着不同的生活，他们是过着分别的生活。当时生活在罗马的人们，生活在哥林多的人们，在以弗所、腓立比、哥林多的人们，他们依照自己拥有大都市的市民权，并且认为都市当中华丽的是他们可夸耀的部分。然而生活在这里的基督徒并没有夸耀华丽的都市和都市的价值观，他们夸耀自己是神的儿女，并且夸耀是神的名为圣。因此他们忍受着难以言表的逼迫，甚至成为圆形竞技场当中野兽的食物。他们因此也要拼命地守住愿神的名为圣的事情。神也正是通过他们更新了那个时代。现在韩国的基督教和神耶稣基督的名没有为圣，但是我相信基督徒没有为神的名为圣，而是借着神的名成就自己的欲望，更渴望高举自己的名，认为神的名，我们主的名，不是分别出来的名，而是受辱跌落到地上，虽然是令人感到撕心裂肺，但是我相信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信徒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在过着分别出来的生活，相信会使神的名为圣的生活。礼拜生活化和生活礼拜化，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无论是在职场、在家庭还是在学校，无论在哪里，在神所栽种的现场过得分别的生活，那么神的名就会通过我们更加的圣洁，那么通过我们，我们的社会、韩国教会将更加明朗。现在在神所栽种的地方，是否在过着分别出来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称神为父，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感谢神凭着神的名引导有很多过错不像样子的我们走义路，走正确的路。正如神是分别为圣的，让我们也过着符合神子女身份的生活。外表是基督徒，生活是乳教，面对大事的时候是巫教，像个变色龙一样。求神不要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求神让我们的全部连骨子里都是神的子女，成为这样的基督徒。神是圣洁的，作为神子女的我们却没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在世上并没有使神的名为圣。求神饶恕我们的罪和过犯，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在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 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尽心过好使神的名为圣的生活。求神通过我们，使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社会、韩国教会更加的更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